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在神的家中。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复活节。那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复活节是一个很最特别的节日。然后在初代的教会他们并不过圣诞节，然后他们觉得，因为有很多原因但是复活节是只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才有复活节的这个节日。那复活节它不仅只是一个节日而已，它真实的告诉我们，我们所信、我们所依赖的这一位神，他活着。所以我当我们在思想说这个复活的生命其实复活的生命就是胜过死亡的生命。那当第一个复活节，当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去到坟墓的时候，他们眼见的是那个空的坟墓，然后但是他们就看见这个天使对他们说，他说这个为什么你们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就表示我们今天我们不是纪念而已，也表示我们的今天我们正是与我们这位已经复活的神他同在。也许我们看不见，但是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眼所，虽然是眼所不能见，但是却因着他所造的万物，让我们明明的晓得无可推诿。意思也就是，如果你看你旁边那个人是活着的，其实你应该要知道有生命的存在，对不对？当我们每一次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歌音乐。当你能够看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哆来咪发嗦拉西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每次唱歌，你应该知道，创造仍然在进行。为什么？因为这么简单的乐曲，不同的编排，那它就能够产生不同的果效。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然后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然在罪里面。所以耶稣的复活不只是这是一个节日，而是告诉我们因着他复活，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让我们今日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在15世纪那个马丁路德他改教就是从天主教改成新教所以基督教以前叫做新教。然后当他在服事上面有困难，我们刚刚两位的肢体们也给我们做见证，在人生怎么样一定有困难。当这个马丁路德他是在教会里面服事，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就服事的很困难的时候他就整天就不想要见任何人，然后他就整天在家里面。结果他的妻子有一天就穿着丧服出来，就他看着他妻子说，你要去哪里参加丧礼吗？没有啊。他说那你为谁穿丧服？他说耶稣死了。耶稣怎么会死？你乱讲。结果他的妻子就对他说，如果耶稣没有死，你为什么忧愁成那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生里面，如同基西所说，在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困难。你靠自己是一条选择，但是更好的选择，你靠耶稣。所以在我们人讲到说，我们人生必须有一个，我们人生有一个永恒的盼望。那讲的简短一点，其实，在车站也好，在机场也好。你都发现了每一个人都有目标。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讲到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在各种的信仰当中，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讲到盼望。 其实盼望啊，它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的意义啊，它是形容在古时候，然后有因为以色列人都是靠着贸易，有一个人他带了很多的钱，他要到海外去买很多的绫罗绸缎香料，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用陆路去，然后一定顺着海路回来。那所以呢，他的家人就经常算着算着时间应该要回来了，就经常爬到这个港口的最高处，他们向海岸线眺望。然后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远远的有一个船帆出现，然后那叫什么，那就开始有希望嘛，对不对？然后呢就开始产生了盼望。然后当这个盼望这个船越来越近的时候，你看这个船上面都会有一个家徽啦，或者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写一个姓，姓氏的姓了哈。哎，一看啊是赖家的船，哎呀，这下子就失望了嘛，对。一看是马家的船，哎，我们家的船回来了，啊，就开始了，在船还没有靠近以前，就呼召他所有的家人准备要搬东西嘛，对不对？那叫叫什么？得着了盼望。所以盼望有可能会失望，有可能会真的得着盼望。所以哈，耶稣教导我们，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你必须要有盼望。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是没有喜乐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无论你有忧郁症也好，有躁郁症也好，都是因为你想要但是却得不到，所以你就会有这个忧虑产生，就会有困难。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盼望不仅只是我们里面的期待，而是我们因着信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心中就有喜乐有平安。所以告诉我们，人生不仅只需要有盼望，而且需要有正确的盼望。在美国有个弟兄，他就快要生日了，他每一年都有生日，这是我比较羡慕的，因为我四年才一次嘛，所以他每一年都有生日的时候，他就一直明示暗示他太太，他希望有一个生日礼物。然后他就问他，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我想要一个从零到一百八秒钟。他太太看了一看他，大家都懂零到八秒，零到一百八秒钟什么东西？跑车，就生日的那一天。他太太就跟他讲：“你去门口看，我就把你弄买回来了。”就他跑到门口去看，一个磅秤。零到两百，两百磅，好，五秒钟，有一个期待，但是那个期待不是你所期待的，那是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好，这个零到八秒，人家零到一百八秒，他零到两百五秒，好，一站上去就到两百磅了嘛，对不对？所以，正确的盼望实在是需要上帝给我们，因为他造我们，我们是他造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盼望从他来。所以当约翰福音就讲到，当耶稣复活了以后，那正当那日，他就讲到耶稣复活以后的那一段时间，有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离开，因为老师都死掉了，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跟随啊。虽然好像仿佛依稀听到有人见过这一位我们的老师说他复活，可是我没有看到啊。所以他们两个，他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那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那是华里哈。然后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情，正谈论这个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他们没有认出他是耶稣。 好，然后到了三四节，然后耶稣就把所有圣经上面的事情都讲给他们听，然后到达他们的家的时候，那耶稣好像要继续往前，他们就强留他跟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再走嘛。好 ，OK。那耶稣跟他们一起坐席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然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那忽然耶稣就不见了，于是他们彼此说：“他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让我们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常常你在聚会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哇，那个诗歌那个信息使我心里面火热，可是眼睛却没看见。真正使我们心里面能够看见的，使我们得着真实的盼望的，是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眼睛被打开不是我们人可以的，我们在天上的神，他按照他的应许，他在我们的中间。他说只要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为我们死，主啊，感谢你为我们复活，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父啊，今日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好使我们能够看见那荣耀的将来，主啊，看见你所给我们预备的那样子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赐下那智慧与启示的灵，帮助你的教会，好使你的教会在复活的日子当中，我们实在是可以从你那里得着这无穷生命的大能。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宣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无穷生命的大能的这个词是出自于希伯来书的第七章，讲到就是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就是古代的一个祭司，这个祭司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然后这个祭司应就是从天上来的，然后但是那所有的祭司在古时候的祭司都是按照祭程来的，那什么人可以当祭司呢？利未家族。可是耶稣不是出生于利未家族，他是出生于君王的家族，也就是犹大家族。所以他叫人在你就讲说，他成了祭司并不是照着属生命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这个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在圣经里面讲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指望是什么，就是我们居然能够到神的面前。而我们到神的面前是靠着什么？是靠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所谓的无穷生命的大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常常的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这样，好，我就是那样，我的个性不可能改变，在上帝的手中不可能。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在历史历代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像是我刚刚那两位肢体们，他们也见证这件事情，他们的改变是靠着无穷生命的大能，那是因为复活的主他所给我们的。在十八世纪，在十八十九世纪，在美国内战的时候，诞生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穆迪。穆迪是在大西洋两岸，就是在英国跟美国都非常有名的一位牧师。好，那这个牧师其实我那么多字你不用看了，我只是跟你讲，他写他的传记的一开始就讲到，他说有一天你会在报纸上面看见穆迪死了，他说你不要相信，他说因为我不没有死，好，我只是我比以前更加的活跃，而且我是高升了而已，而且我脱离了这个陈旧的泥屋，进入到一个不能朽坏的大厦里面，我穿上一个死不能够摸、罪不能够污染的身体，这个身体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他的按着肉体来说，他是在1837年按着肉体，按着圣灵来说，他是在1856年他才重生的。当他告诉我们说 他的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义？从他开始认识耶稣，是他人生的主宰，他一切的好处都在基督那里面。他从那天开始，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他本来因为家里面他父亲41岁过世，他的母亲36岁要带9个小孩，所以你知道非常的辛苦，家里面非常的匮乏。那可是他后来他长大了，他就一直想要赚钱，想要帮助家里面。然后呢，当他在后来当他毕业了以后，他们那个时候书真的念的不太多了哈。高中、国中就是初中毕业以后就去外面做事，然后他找到一个工作就是卖鞋子。他心里面想，他要成为一个鞋业的大亨，要赚很多的钱，要能够帮助他的父母、帮助他的母亲、帮助他的家里面。直到有一天，神遇见了他，得到了他的心，让他知道人生。如果穷的只剩下钱，那我这个人生就不再有意义。于是他就开始来服侍神。然后他你们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他就跑到去找他们家的牧师，说：“牧师，我来到神的家里面，我想要服侍神。”那牧师问他说：“那你要服侍什么呢？”他说：“我想要教小朋友。”那牧师跟他讲：“很好啊。”可是我们教会有主日学老师有16个，那主日学的学生12个，我们不是缺老师，我们缺学生。然后你要教 OK， 那麻烦你自己去找学生。你知道他就带着他的朋友到处去找学生，结果甚至于有一个学生呢哈，他有一个女孩子答应他，结果他就去。就礼拜天的时候没有来，他就到处去找他，就女孩子看见他来了就赶快跑，然后他就一直追。你到底就会听我告诉你，追追哦，对他来讲也蛮困难的。就他一直追追追追，那小孩就跑到他妈妈开的酒家里面去，酒店呢、啊、里面去了，然后躲到床底下，他居然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后来当他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做见证说，我就是那个他从床底下拖我出来的小朋友。然后你知道他当他努力的服侍神，然后他这个他的主日学最多的人数到10000人，美国总统都去上他的主日学。然后他你看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故事，这叫什么？这叫做责任与使命。你所服侍的态度是责任，还是你所服侍的内里是使命？他有一个不可以磨灭的使命，当然这跟他的人格塑造有关。然后后来他就到英国去服侍牛津大学。你知道牛津大学，他因为他没有读什么书，所以他英文的文法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他一讲话，人家牛津大学那些学生就笑他讲话又有腔调，文法又错误。然后他居然也不打扮好一点再去，他穿的你知道美国那个他们在内战的时候他们比较流行的就穿那个牛仔裤吊带的那一种，然后去，然后那以前没有 PPT， 所以他做了一个挂图，那个挂图还插在屁股后面，然后就走上台去了，然后大家一看到就哈哈哈，这哪里来的这个乡巴佬，然后他就把他挂图挂起来开始讲。我告诉你，在他的每一场聚会里面，你只要让他讲五分钟，全场鸦雀无声。为什么？圣灵的能力。所以对我们一个负责做神话语出口的人，我们心里面常常的想，我们常常的想，我们很希望把一个上帝的真理讲得完整。可是我也被提醒，使弟兄姐妹被改变的不是因为我讲得很完整，乃是因为有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今日我们祷告，求神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所以他完成了上帝的旨意，他完成了每一个人在上帝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上帝都有一个旨意。你知道像所以后来他们很多牛津的一些朋友看见他就在笑，他说这个家伙你知道他这 300磅重，是多少公斤？120公斤。好，讲说，你看那个胖子又来了。结果后来他就跟人家讲，他说：“我虽然胖，可是我棒棒，我每一棒肉都爱耶稣啊。”啊，这样，所以你看。这个那个时候，他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斯布珍，他也是长得胖嘟嘟的，哦、所以啊、哦、也因此我也觉得我很有盼望。所以在希伯来书10:35-37说，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但是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旨意啊，所以他就可以说我存着勇敢的心，我忍耐过去，撑过去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我不明了神的旨意，我怎么能够勇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圣经里面，在尤其是希伯来书，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可能不会那么明白到底你是要去 A 公司上班，还是你要去 B 公司上班？可是我真的告诉你，上帝不在乎、欸、他在乎的是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有没有真的依靠他，然后从里面得着生命。一个从神有神那个无穷生命大能的人，你第一个改变是什么？你的看法会改变。就是我们可以从别人对我的臭脸里面，别人对我的不礼貌当中，我们可以从环境的困难里面，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你相信吗？好，所以像秀安姐刚刚所说的，她从一些的困难里面，她得到生命。这是要有一个你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目，你才能够领受神那无穷生命的大能。无穷的是我们这一在每一件的困难里面，每一个别人对我不礼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我困难我困苦我缺乏我生气的状况里面，我决定要忍，勇敢的来面对。其实勇敢哦，不是讲的真的很勇敢的那个勇敢，他原文的意思里面，他其实他讲的是当神把一个要求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逃避，然后你愿意面对，这叫做勇敢的心。所以、哦、那他说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讲，他得胜的必承受这个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告诉我们人生有第一次的死跟第二次的死。那这里讲到的胆怯跟刚刚讲的勇敢，其实它是就是相对的，就是当神给了你一个呼召，就是那你说我没有听见神的呼召，没有啦，其实就是像刚刚秀兰姐讲的啊，那个就是把环境放在你的面前，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持着勇敢的心，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应许我们是什么？应许我们将有一个永远的生命，而且应许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会像基督，会荣上加荣。所以神的工作，这是戴德森说的，他说神的工作通常有三个步骤：不可能，然后困难重重，然后最后你靠着神就成就了。所以所有的工作都不是很容易的，而是第一个你的反应是不可能，然后当你去做的时候啊，困难重重，但是最后你依靠神就能够说成就了。好，那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的心里就不喜悦他。我们却不是退后落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我跟你讲，那什么叫做因信得生？好，常常人家讲说信耶稣得永生嘛，哈，其实永生是什么？永生不是讲到说，哎，那永恒的事情叫永生，那也是。可是永恒讲到的是约翰福音的17:3，我们一起念好吧，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一个属乎我们现在我们信仰的质量。你说我有永生，那是因为你认识这位永生的神。你认识神，于是你活在他的面前，然后那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信仰的质量。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到永生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然后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因为这就讲到信心，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信之所望啊，就是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就是根基真实的。那这里告诉我们，信心其实是一个看法，信心不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信因信以至于信，这是工作，这是 一种能力。但是我这里要告诉大家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其实我圣经里面希伯来书讲的信心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他这里告诉我们，信不一定可以让你得着属世的所有的东西，而是信是让你认识那一位可靠的神，然后你要从神的话里面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什么能信的自己。所以我们有可靠的神的话在那里，我们能不能信呢？他说他在所有的事情他都掌权作王，然后就是要让我们在第三节说，让我们看见这个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神让我们经历这个世界，原来有的东西突然因着战争，因着缺乏，因着疫情不见了，改变了，或者常常年轻人会碰到的就是爱人结婚的新郎不是我，很多事情就改变了。那可是这一些的事情，圣经里面的讲法是告诉我们，他就是借着这一些可见的事情让你看见那个不可见的。唯有那个是到永恒的，唯有那个是神预计要给我们那是神的应许。如果你所有的信心只是定睛在我有没有钱，我有没有成功，我有没有被人家尊敬，我想要的我有没有得到，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会产生浮动，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可靠的。然后所以他后面讲说古人因着信嘛，他说这个之前讲到说信亚伯因着信就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见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为这个信他仍旧说话。如果你没有读过旧约，你就不懂他在讲什么。他讲到在人类亚当夏娃，这大家都认识嘛，对不对？然后他们的儿子有两个，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亚伯。那个时候人是全然吃素的，所以那该隐他是种地为业的。好，那照着现在的讲法，就是他可能跟上帝讲说，神啊，你还是多吃点青菜，对身体比较好。然后呢，那亚伯他是牧羊的。人不吃肉为什么要牧羊？因为他从他的父母亲那里知道，当他们从伊甸园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无，因为他们突然之间他们发现了他们自己没有穿衣服，于是他们就拔了很多的叶子要把自己遮起来，但是神却杀了一个动物，可能就是羊吧，因为圣经上没有这样讲，这样可能，然后用这个羊的皮革帮他们夫妻做了一套衣服。然后于是他们就知道，就是说当他们跟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儿子在谈的时候，他们知道唯一可以改变我们的是要献祭，要有羔羊的血。所以亚伯他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 真理以后，他的一生，他所有的职业就是牧羊，而这牧羊对他自己的需要来讲没有立即的需要，他是凭着信心知道神所要的是生命的赎价。而该隐他只是觉得他自己 吃很多的青菜嘛，自己种了，顺便多一点送给神，所以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里面，甚至于你还可以奉献，甚至于你还可以服侍，那你觉得这是神所要的吗？诚实的跟你说，不是。我常常我祷告，我也告诉我自己，奉献不是神所要的，是我所要的。我没有奉献，我就不知道，我的心是在于钱呢，还是我更爱神？你的盼望会引导你整个人生的走向。所以亚伯他印着信，他献祭给神，然后虽然被他哥哥因为嫉妒，人生的第一次发生谋杀案，就在这个人类的第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把弟弟杀了。然后第五节讲到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在创世纪里面只用了 四节的圣经来讲这个人，叫做以诺。那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如果在外面看见很多招牌，你会看到以诺什么什么什么，那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他这里讲到说以诺与神同行，在创世纪里面讲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育女。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也许你在他旁边你并不觉得他有与神同行，因为神看不见嘛。他也不一定是一个整天就告诉你说要圣洁啊，要什么什么的，应该不是，乃是他能够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与他的神同行，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他在面临到所有的困难里面，他选择依靠神。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因着他这样子的生活，所以神喜悦他，喜悦的结果就是，所以特别的就是他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唯一少数几个没有经过死亡这个关卡就直接到神那里去的，因为神喜悦他。神为什么喜悦他？因为他就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面他选择与神同行，那是我们的选择。你知道当你碰见困难的时候，那你怎么你做什么反应呢？你依靠自己去找外面的帮助，还是你真实的愿意跪下来祷告？当然在我们的今天的主日，我们实在是很期待所有的弟兄姐妹，你都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曾经来过教会的，我们希望他能够回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真实的期待，只有在人生，常常人家说不要让儿女输在这个起跑点，我觉得起跑点有没有输都无所谓了，因为只有 一次啊。你知道人生哦，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有许多的转捩点，而在这个困难的这个转捩点里面，他的选择是什么？我感谢神，我的母亲她以前不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因为他跟我讲说他爸爸很凶，经常打他们，所以可是他在他脑海里面他一直记得他父亲跪着祷告，常常跪着祷告，所以当他人生碰见困难的时候，他也想到他父亲，他不是想到他的教训，他想到他的动作，他就跪下来祷告，然后于是神就为他打开前面的道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诺因着信被接去，好，不至于见死。其实以诺给我们最好的见证，其实是他本身的榜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有神的原文就是他是，你知道当 摩西问神说，那我要跟以色列人说，你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我不能跟他讲说神叫我来，好，那那么多神啊，那到底是哪一个神呢？就神怎么跟他讲，神说我是，你知道这个 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是我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他的名字叫我是，就应该扒了，这不是个不完整嘛。但是神他真的就是我是，为什么叫做我是？因为你缺乏的他就是，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什么，他是我们的生命、圣洁、智慧，你需要什么他是，你需要保护他是，你需要安慰他是。所以我们人必须要有信才能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喜悦。其实原文呢，没有那个神的那个字，只是告诉你说，你如果要快乐，你就要有一个可靠的对象，还要有一个人性的自己，那可靠的对象就是他是。最好就像是以色列人跟这个腓力斯人打仗，那腓力斯人说他们那个神哦是山神，好、哦，我们再把他骗到平地来打仗，他们就打不赢我们了。结果可是我们的神的名字是我是，所以神在哪里打仗都没有问题啊。所以果然赢了嘛。所以你必须要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个寻求他的，因为他是那位有求必应的神，只是不一定会照你要求的，因为他比我们有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更好。所以这个最后讲到这个，这里讲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被当作所有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所有基督徒的祖先、哦、那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他亚伯拉罕在当时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却宁愿他选择住在哪里，帐篷里面。我知道大家现在很流行去露营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都还好，好，但是要你一辈子都露营好吗？可能不好，对啊，对啊。所以他因着他知道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有计划的，而且他知道神所应许他的是那一个城，有一个荣耀的圣城。所以十一节说他因着信，好，那就讲到他的妻子莎拉，好，莎莱他已经到这个八九十岁了，已经没有月经，但是神说你还有，我要让你啊，你的子孙要遍满全地。结果可是怎么可以生得出来呢？所以啊，但是因着，其实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不到这一段，因为他的妻子也不太相信的样子，可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却讲到说，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那应许他的人是可信的。他最后他一定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相信上帝所说的他必要做成。所以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就他生了一个孩子以后，过了一段时间，神居然要他把他的生的孩子奉献给他，结果亚伯拉罕他就照着上帝所教导的所要求的，他把他的儿子献上给神。当然后来神只是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为要试炼你，如今我真知道你爱我胜过一切。那解经家这个摩根他讲了一段话，我非常的喜欢那一句话，他说神不随便试验人，那神试验亚伯拉罕，可是神不试验罗德，神让索多玛试验罗德。所以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要感谢神。我记得之前中立牧师在我们当中告诉我们，那在那个旷野，在那个旷野地，神有他许多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因着信。所以 那十六节说他们羡慕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好，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只是还没有看见。好，所以然后那个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十三节跟希伯来书的三十九跟四十节，这里有一段话可以有时候会让我们很失望，他说这一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望见，且欢喜迎接，且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那三十九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哎，这个有祷告也没得到所应许的啊，没祷告也没得到所应许的，那我还要祷告吗？其实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以刚刚我们那一段的主题叫做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神所做的，信心的果效是让我们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在整个旧约讲到的那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弥赛亚要来救我们。而在新约这一些人，在希伯来说这个作者一个告诉我们，过去他们盼望有弥赛亚，如今弥赛亚来了，可是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是盼望神所应许给我们，我们这一生不是活了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不管你活到几岁，有一天你都要走，但是在那一日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坦然无惧，你能不能够满心盼望，那这是什么？这是信仰的果效。你不要，你知道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他们认为时间是花不完的，不，这个不是真的，时间有一天他会来到你的面前。所以当他们说到他们这一群人虽然在世界上面他们有一些难处，可是他们一直持定有一个神的应许，他说了他就要做。而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有一个未来，有一个永恒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这在启示录最后倒数第二章里面讲到的。他说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你就被我们不要搞得这个样子了，这个地球撑不下去了，所以呢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然后做他们的神。所以，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要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好，那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其实在圣经的新约里面，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从神那里领受一个意象。所谓的意象，我们刚刚在聚会的起头，我们也念教会的意象。意象这个中文翻得很好，就是不一样的看见。好，那有的人没有信心的人看见风浪，有信心的人看见风浪之上的神。然后他在以弗所书说，神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哪里？就在这里。不是这个地方，不是指的这个复兴北路，而是指的是我们在哪里聚集，哪里就是神的教会。然后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倘若我这个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荣耀的所在。那 无论是希伯来书讲的这些人，或者新约里面，在这2000多年以来，神的教会充满了上帝的荣耀。为什么刚刚像基西他就会呼召大家，你们今天要来教会？因为这里讲到说，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柱石的那个原文是扶墙，就是你知道有的那个墙哦，很大的、很长的一个，所以在中间的时候会有那个斜斜的推着它，那个叫做扶墙。好，那因为当我们众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见证。所以教会是神活着，神显明他一切的恩福在教会里面，而教会我们来到教会是成为在教会里面有支持，在教会里面有真理的根基，在教会里面有神爱的涌流，因为他说他将一切的需要都放在这里。常常我们自己祷告半天都觉得祷告不蒙应允，哎，搞到你来到教会里面，神常常就把教会放在一个你生命最需要的地方。当有教会的弟兄为你祷告的时候，那个成功的门就打开了，那是神安排的。好，那所以在希伯来书最后面就12章讲到说，我们既然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基西今天有在用这个第二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不只是要你能够仰望神，他说这个就讲到说仰望为我们信心，那个仰望他原文的意思是你要转眼然后就不要再移开了，不要你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我也在仰望啊，就是没有，他的仰望是你定睛看这个就不要跑了，你就看他就好了，这叫做仰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我们整个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见证，其实不是这个大问题才需要见证。我今天我的生命我本来很生气的，结果来到神的家中被他那无穷生命的大能改变，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见证。当我们来自那么多不同地方的人，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相亲相爱，这叫什么？这叫做见证。好，所以希伯来书的11章最后他就讲到，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很多的这些人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难，他们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这个锋刃，软弱的变成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那个外邦的全军，好，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真的讲到许许多多曾经在教会在圣经里面发生过的事情，而这些的事情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发生的。然后38节说，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为什么漂流无定？因为罗马政府，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美国，是因为英国的这个国教逼迫这些新教徒，他们就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到处逃跑，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然后他们看上帝给他们未来的盼望比现在的更美好。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给他们一个定义叫做什么？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如果从这句话来想的话，如果世界很喜欢你的话，那可能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需要更加的警醒。好，那所以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然后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其实为自己的脚把道路 修直的意思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生都有困难，好，机器有机器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可是在这些的困难里面，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要把道路修直。这把道路修直有一个隐意在，这个就是说我要为神、为我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开路先锋， 我要用我的生命的见证来见证我所信的神是真的。这叫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哦，然后后来他就勉励我们，我们需要跟众人和睦，并且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我们，因此叫众人怎么样颠这个沾染污秽。这个我们再讲下去时间就不够了。我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想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唱。那这首诗歌其实我们讲到我们的结论是，我们要领受一个复活的呼召，凭着那无穷生命的大能，然后知道我可以改变，然后凭信向前与神同工。我们相信在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里面，不论别人以为好或顺利，我告诉你，连我自己以为好或顺利那都不重要，我们都需要认识一件事情，那个是神所做的。然后问题是，目标是把现今的事情主要使我们能够在永恒里面得着荣耀。好，所以我们要持守有一个荣耀的意向。如果你的盼望没有大过现在的困难啊，那个盼望对你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能够，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复活，而且在他那里有一个叫什么无穷生命的大能正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每一次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告神那无穷生命的大能正在运行。所以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在于新耶路撒冷。
跑进阴坡的道路，大过难爬的山崖，离开世界是那一切的痛苦，我就要再见我亲人，并向救主祷告。